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要以小组查经的方式来研习约翰书信，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部分，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能够更生活化地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会主持的一个环节，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今天是约翰书信小组查经的第三天，那么第三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去认识神儿女的属性，神儿女的一些的特性啊。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四节，听众朋友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可以先做预备啊，翻好圣经这个位置。那首先也欢迎今天我们查经小组的成员。
我是乐意。
我是杨丹。
今天是第三天这个查经啊，觉得是否越来越快的投入这个小组当中？
当然了，非常的渴望了，就是每一次都能够投入。而且呢，我还有点的贪心，就是希望李崇恩组长呢可以分享多点他的体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觉得你们都挺可爱啊。
是吧？啊，那透过这个学习呢，就让我们啊彼此的分享吧。因为有时候呢，看圣经或者听一些解经的节目的时候，当然有学习也是丰富的，就是听讲员的那个对圣经的解释。但查经呢，也有另一个好处呢，就是啊，很实在的不同基督徒那个生命对经文的那个经历啊，还有体会。那么特别可以分享啊自己一些啊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
是
让大家感觉到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彼此的在这个进行建立。
对，我就做你们的反面教育。
是为什么这样
做得好呢？听众朋友就为我们感恩，做得不好呢，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
好，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然后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一同查考圣经学习的时间。主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被你改变，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建基在神的话语这个稳固的磐石的基础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更有见证，生命更成长的一个属你的儿女。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要查考的这个经文段落，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四节。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我们轮流的哈，把经文给念出来啊。我先念，然后杨丹再是乐意，好吗？
好。
二章三节开始这样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小子们了，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嗯，那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给了他一个的主题啊，就是认识神儿女的一些特别的性情，或者我们称呼是属性啊，属于的属，性情的性，属性。那么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呢，其实我想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哈，就是想问问大家，你在这个成长历程当中有没有看到你的父亲母亲给你一些很显著的影响，到今天其实你带着他们的影响，你自己也有这一方面的表现，以致你觉得你在这些地方呢真的很像你的父母。大家笑是吧？
对，大家都笑了，
大家都笑，会心微笑。
第一样是样子呢，样子
哦，是吗？你的样子很像父母。
我的样子呢，把我父亲跟母亲不好的东西全弄来了。
哇，你讲话总是这样客气。那性情呢？性情就是集中他们的长处了，是吧？
性情呢，我想也是，怎么说呢？母亲呢，我继承了她的忧虑，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她是忧虑的人，所以呢，她也是一个计划很细密、很周全的人，什么都要想清楚。我也有这个特性，但是在父亲呢，也是有好的、不好的。不好的就是他是非常冒失的人，就是说是马大哈，我也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见。好的地方呢是可以说是比较有一丁点的创意吧。
那挺不错。我呢，我猜呢，我像我父亲多点，虽然是我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性格不好，他有点暴躁，还有是急性子。那其实呢，我也是这么一个人，或者乐音会说不像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我的脾气并不是太好的。但我觉得我有点的改变呢，是因为信了主耶稣，是他来改变我，
真的改变了很多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觉得像父亲呢，就是他挺喜欢就是写作啊，画画啊什么的，还有音乐。那所以我对这方面也有点的兴趣吧，还有就是读书，
还有跳舞啊，
跳舞就不是了。
那么
我也想知道，对呀、对呀、
哦，这个放心，我会讲的，
真怕你不讲，
我已经预备好了啊。在外貌上呢，我基本上应该不像我的父母的，这一点没有什么成绩的那个作用在里头了，像父亲或者母亲的地方呢，我想那个影响最深的就是一个责任感呢、我看到我的父母都是很有责任感的啊，那种的啊长辈哈、而且也是默默耕耘的啊，去承担生活责任的。我想这一些方面我是受了这个影响熏陶而成长的。但另一方面呢，当然我的父母啊，在这个性情上呢，也有他们一些限制，譬如说他们不是很感性的。都是譬如我的父亲，有时候我觉得呢，他这个人际关系呢也是比较疏离的那一种。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反映了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不是很感性的那方面啊，去表达的。我想是从小受的那个影响，所以一方面是比较跟人呢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那个跟人的关系呢，也可能倾向呢是比较理性方面的，对，比较。淡的那种的方式啊，我想啊，这些都是一种生活上几十年来的一些影响之后的结果吧。
我可以见证呢，就是李成温他真的默默耕耘，但关于他的人际关系呢，其实听众朋友一定知道他是非常好的。
君子啊，
谢谢
君子才有知交淡如水。
我希望是真的君子嘛，不是这个伪君子。
肯定不是。
那刚才我们说呢，其实跟父母的那个关系呢，我们可以承受一些的长处、优点的地方，但同时呢，也一定会承受一些限制或者是缺点的那个影响。但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天父呢，就绝对没有那个缺点，没有那个问题，没有那个限制，是会带给我们一些我们觉得呢啊不好的影响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应该很高兴，很积极，很正面的，就是如果我们受神的影响，或者我们像神的话呢，都绝对是一些好的东西。
嗯，
哇，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头呢也觉得相当的啊欣慰，相当的满足的。
嗯，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刚才念的三节到十四节哈，其实从里头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他其实在生命当中呢，可以反映一些什么特别的性情，或者有什么特质是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呢？
他遵守神的诫命。
嗯，守诫命。
对，
好啊，这个守神的诫命还有呢？
还有他有彼此相爱的心
啊，有这个相爱的心，还有没有呢？
活在光明当中，
活在光明当中，对对对，这个一直就是承接着上文一直发展下来的那个的思想嘛。
对，
这当然是的，光明中啊。这里呢，这几节经文呢，似乎就比较少说光明了，而是用了另一种的表达，就是呢，住在主里面。
对，
他似乎特别强调是在主里面。其实那个关系，我们知道，在主里面呢，就等如在光明中啊。其实不同的表达呢，都是一致的那个的含义的。
嗯，对。
而且呢，最后的几节哈，他分别说小子啊、父老啊、这个啊等等不同的称呼。有些解经家就说呢，不要太在意。这个小子少年父老是什么意思？他是总括的啊，来讲啊，就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这也是神的儿女呢一个的特性，就是我们可以刚强的，因为有主在我们里头。好了，想到刚才大家所分享的这些做神儿女的特性的话，你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吗？
很难提，
拥有是拥有了，但是能不能做得好呢？另一回事。
我想在主里面，这个肯定是
对，
这个没问题。但是遵守他的诫命，还有爱弟兄这方面呢？
对，我就觉得这、
讲出来的时候，自己也有点这个保留，是吧？
对
对对。
但可以这样说吧，起码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呢，这些特性呢，我们。在这个基础的层面上呢，是已经拥有的。
嗯
嗯
啊，如果你说你全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反过来怀疑，哎，到底你是否真的一个神的儿女呢？但问题是，成为神的儿女呢，也是个成长的过程。
嗯，
可能我们还在一个婴孩的时期，所有事情我都有，但那个发挥或者那个成长呢，还是。啊，并没有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而已。我们还有个盼望呢，随着成长，我们对这一些的条件的拥有或者是反应表达呢，就会越来越成熟，也可以越来越完整。
嗯
啊，这样是不是更有鼓励性？
对，我也相信一定会的，因为每一个人他就是刚信主是一个婴孩，他只能吃奶，然后就可以吃干粮吗？
嗯
嗯。
乐意呢，对这方面，刚才你好像哎，不敢说自己已经可以那你会怎样看待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这个阶段呢？
我看啊，我开始学习吃那个饼干，
什么时候吃饭？
吃对，就吃饼干、吃粥啊，吃稀饭。
嗯嗯，但这样的回应是否反映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自己作为神儿女的那个评估或者是评价方面呢？我们都是会倾向比较保守，或者没有那个的胆量说啊。我已经拥有了，我已经得到了啊！其实也反映了一些我们的惯性，或者是在信仰上那个缺乏信心的那种情况。
我想信心看是什么信心，例如你说有已经重生了，有永生，现在立即就是受到肺炎的那个什么感染啊，立即有问题。我想我也有把握能得到永生，这点是没有问题的，绝对的。但是我想在行为方面呢，我觉得真是有点战战兢兢的，因为每天面对的挑战实在很多。但是你说没有突破嘛，又不是，应该这样说嘛。我们属灵呢，好像听有人说，我觉得挺好，就是说 每个人可能呢，在他的性情或者是那个成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我们叫他属灵的营垒，就是说一些特别的你自己特别觉得难跨过的一些罪或者惯性的罪。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有一些是已经突破了，但是还有一些呢还是需要努力。所以刚才你问我，我想我一想就想到那些还没有突破的那些惯性的东西，所以就不得说那么理直气壮。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这个很有意识的觉得哈，很清楚的觉得啊，自己好像有一些惯性的罪或者是软弱吧，不要说的那么严重，有一些已经突破了，有一些呢还在进程中，我就不知道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那一定会的，好像刚才李崇恩他就说，会不会就是因为觉得做的不好啊，或者对这信仰的看法有点不同了，或者各方面的，所以不敢去承认这样。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每一个人呢，他就一定会看自己的缺点然后才看优点吧。但我也同意乐意的说法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的成长的阶段，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呢都一定会有不同，所以当我们所用的我们所处的如果真的和圣经教导有点出入，或者也觉得做的不是太好呢，那就没有那份信心去说诶我做的不错啊，或者只是说诶我还在努力去改善吧，我相信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那样。
当然我自己信主的日子不少了，但一方面我也不敢夸口说我已经怎样怎样，其实也是哎，谦虚总比较好。除了谦虚之外，也真的发现自己呢还有一些的困难，譬如在遵守诫命方面呢，在爱人方面呢，在活在主里面等等，也发觉呢自己还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是需要去努力的。但我也知道哈，其实基督徒成长的那个历程呢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不是呢不断向上的一条的直线。所以现在有人形容我们成长的历程呢，应该比较好的一个形容就好像一条螺旋纹这样的，向上旋的。
对，
你要清楚自己是不断的向上旋，但在这个旋转的过程，向上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会因为在这个螺旋形当中你会走回到前面的某一点的，
对
啊，可能会重复过去曾经发生过或者发现过的一些问题。但无论你怎样的螺旋，只要你肯定你是继续的向上，那么绕来绕去啊，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这样的继续的向上。那么有这个的信心，或者有这个确信，对自己知道信仰还是成长的，我相信就可以放心哈，不用太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丢进了一个的深谷里头哈。好，回到这个经文了，刚才我们说呢，遵守诫命呢是神儿女的一个的特点哈，也是让我们活在主里面很重要的事情。而提到这个遵守诫命呢，约翰就提出一个很具体的诫命，就是这个7-11节。刚才我们也提了，这个很具体的作者要强调的诫命是什么？
就是我们
对了，就是要彼此相爱啊。他说要爱弟兄，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性别歧视啊，不是单爱弟兄不要爱姊妹。我们知道经文提到弟兄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群体啊，一种的代表。那么我们就用一些的时间来看看这个彼此相爱的。约翰很特别，又说这是起初已经有的旧命令，但又说要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你怎样看待彼此相爱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
还是让杨丹先说
好吧，那我先说吧。当我去预备时候呢，我就想起了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提到爱人如己，那个就是出自利未记，这条命令就是一直也有的。从旧约开始呢，神就因为爱着以色列人，所以就把他们带出来。那所以为什么说新的呢？是因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这个爱呢就活在我们当中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去体现。所以我就觉得这约翰他说是旧的也是新的，所以其实也全都是对的。
对对对，
乐意有没有补充啊？
严丹实在说得很好，但是我有个体会，就是旧的呢是律法，那从前耶稣没有来之前呢，我们爱人呢是一条命令，真的是命令，是用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去努力的遵守的。
对，
但现在新约的时代，就说耶稣来了，他的宝血了， 有那个赦罪的功能，我们就不活在那个律法那种靠意志力去行善那种状态。所以现在呢，彼此相爱的那条新命令呢，是有主的力量、主的宝血来保证的。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呢？不但有一个爱的能源，我觉得有动力是来自他，也没有从前那个旧命令那么难行了。
大家都已经讲出这个命令的特点啊，它既是旧的，但同样呢是一个更新的。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一直在生活里头去遵守的时候呢，这个命令本身就是历久而长新的。
对，
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成长哈。那么简单的讲讲呢，对于这个彼此相爱或者爱弟兄姊妹的命令，你觉得现在今天那个的自己在当中遵守的那个情况，你觉得理想吗？
当然不理想，我觉得不够。圣经也说，唯有相爱，总要以为亏欠的。我觉得我的爱心呢，我付出是针对某一些人的，对某些我觉得可爱的，我就会爱他多点。某一些呢，我不是太喜欢的，我就比较少了。其实那不是圣经中的。
杨丹说他是比较集中的，我跟他相反，我觉得我呢比较滥情，说的难听一点，其实也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对人呢是比较容易动情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呢不是不动情，是不够持久力，是第一点。很多时候呢五分钟热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爱里有惧怕，因为我呢那些爱呢还是有惧怕，还是惧怕那人有什么反应啊。第一个反应是一方面呢，一个极端是怕人家不接受，那你就不要向他表达。第二呢，又怕有的时候人家太接受呢，就成为你的负累，那是自私的想法啊。将来就他永远呢对你有期望，我又怕人家对我有太多的期望，我想这是矛盾。但基本上我是一个容易对人有感情的人，但是就是真麻烦。但你你组长你得说一说啊。
那我自己呢其实有一些比较个性方面的一些的限制吧哈，这样成长里头经历了一些的事情或者固定了某种的性情，所以对爱呢我还是要学的时候还是比较有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说是距离，要克服的那个个性上的困难也比较多啊。有时候心中有那个的动机，但行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比较迟疑哈。那这一些我想真的很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那个的提醒啊，彼此的那个鼓励，让这个爱呢可以更自然的去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哈，经文都提醒我们就是要遵守诫命，其中一条就是彼此相爱的诫命，唯有爱弟兄的才是住在光明中。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件的事情，也是需要求神给我们力量的。那我们呢又为下次的节目稍稍做预备吧。我们下次呢查考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比较短的一个经文的段落。那也为我们今天这个学习我们有一个总结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的时候可以承受从你而来的那些美善的性情，但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我们也需要去学习，我们也有自己要努力靠你力量去努力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遵守你的诫命，求你帮助我们切实地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生命。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走过伤心，
论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圣经为什么说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呢？原来在基督的时代，灯台的使用非常普遍。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自己的灯台，他们就把升斗倒立在地上，当作灯台使用。所以灯是放在升斗上面，而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有的家庭也将饭桌当作灯台。灯是当时社会的必需品，当太阳下山后，他们就点灯。圣经把灯、光和生命的意思结合在一起，只要在黑夜中看见房子里有灯光，就知道那里有生命。希望一个人的灯灭，便是给他一个可怕的咒诅。先知以赛亚谈到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用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来形容他对人类的爱和拯救。为什么用灯火来比喻呢？那时候所用的灯其实是用一个陶制的小碟，里面装着橄榄油，灯芯则是用亚麻线搓成的。当油快用完的时候，会冒出一股讨厌的烟，有的人会故意将火打熄，再加添灯油。另外，如果灯芯烧旧了，他们也会把火打熄，然后换入一个新的灯芯代替旧的。以赛亚的预言是要说明，神的仆人不会这样做，他会补足灯油，修剪灯芯，使微弱的火光再兴旺起来。我们的救主就是用这种心肠来帮助跌倒的人，拯救失丧的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千里。